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亲爱的西雅图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电波中和你分享人生旅途的节目《人在旅途》。是不是觉得，哎，这位主播的声音怎么那么的熟悉呢？没错，我就是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会出现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声音。我是爱情麻辣烫的主播Estella Honey。 好的，那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能够收获到更多友情啊，能够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人生旅程。那今天呢，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位朋友的加入哦，所以哈尼一点都不孤单。好，掌声有请今天的特别大来宾，硅谷科技公司的营销人玲玲，欢迎，跟大家 say hello 吧。
Hello， 大家好，谢谢 Estella。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Estella 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旅途的体验跟感悟。
哇，我真的，对，我觉得玲玲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呢非常有亲和力。那我呢是也是见过玲玲的，我就非常喜欢她的长相，对，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很乖巧然后很知性的那种美女啊。玲玲也是做过主持人对吗？能不能稍微的简单的来分享一下你的主持的经历呢？
好呀，对，主持呢对于我来说呢更像是一个业余的爱好，也是一个小小的 passion。 其实我觉得我的主持经历可能可以追溯到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的时候会主持一些学校的文艺晚会啊等等。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每周都会主持2到3场就是学校跟学院的一些节目。那之后呢，因为工作了，然后就没有这个，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主持道路，但是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心心念念这一个小小的 passion。 所以当时搬到加州来以后，我们这边有很多中国的一些社团呀，一些活动，所以呢也就是在一些大大小小的论坛呀，还有一些活动当中，有的时候会做一些主持方面的一些活动。
OK， 那我觉得说你真的非常适合，不论是论坛还是大型的晚会啊，你的气质啊就特别的大气。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玲玲呢是在硅谷的科技公司做这个 marketing 是不是？然后呢非常的喜欢美食然后还自己做了一个公众号，是主要是讲这个职场女性的是吧，这样的一个访谈号叫玲玲下午茶，玲玲 tea time， 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这个公众号呢是叫玲玲的下午茶，玲玲呢是我名字的这个就是拼音
LING，
是的是的。那当时为什么要就是做这个公众号呢？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很喜欢看书，也很喜欢尝试一些美食，去探访一些新的餐厅，然后也很喜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感悟写下来，然后分享给国内的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平常的时候因为主持的关系可以接触到一些在职场当中就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可能是就是女生
职业女性
对职业女性，然后她们都有非常非常多很不同的人生的经历然后她们的职业轨迹也都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她们有很多很多可以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想说能够把这样的我的一些见闻也是能够通过公众号的这个平台能够分享出去。
是的，我觉得特别棒啊！而且呢，玲玲跟我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是想要一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是情感主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对不对？
对的，对的，对的，
太好
对，
了，我觉得你这提议
对，
特别好，玲玲啊，所以那今天我们主题主要是聊这个旅行嘛，那玲玲是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哪一些这个有意思的旅程呢？
我觉得我自己的旅行的话，我觉得可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经历吧。第一个经历呢，是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在香港做了半年多的一个交换生。那虽然说这个严格定义上来说，那并不像是一个旅行，更像是一个生活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在香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经历让我真的学会了怎么样去放慢脚步，然后能够去欣赏周围的一些很细小的这些很美好的这些事物因为在大学的前2年，我一直是属于那种比较拼的女生，就是属于那种很喜欢就是主持啊，然后社团活动啊，然后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去领略一个城市的美。那反而是到香港之后呢，在做这个交换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也是受到了就是周围朋友的一些影响，然后他们就会带我去香港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小众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西贡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小众的一些，比如说地方吃这个，吃这些香港当地的一些美食。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段经历让我真的是明白说，人生不仅仅是一定要往前冲，或者是一定要达到某个节点上的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生活当中的诗和远方。
听起来就是一个学霸哈，还有
没
机
有。
会对那个成为一个交换生。那你说这段话，就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其实就是，你生活在别处的时候，就像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段旅程，对不对？
没错，对
对，
的，对。
那这段经历，你会感觉就是还有一句话，可能玲玲也知道，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而且深度的去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那这样的旅行才更加的更丰盛，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通过那段经历，我觉得旅游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定要到一个地方把这些所有网红的地方，或者是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像一个 checklist 一样，就是一个个的打勾过去。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到真的当地人的一个生活，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文化。
对，
对，
就
所以
是
我觉
普
得
通
这
人
个
的旅行呢，他们就是喜欢打卡，对不对？然后呢，
对，
根据这个线上的所谓的旅行博主啊，或者网红啊提供的路线，或者是旅行这种平台的路线去走，然后呢，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思路或者一种想法，自己来设定这样的一个旅游路线哈，那这样其实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带着走了，然后呢，估计走的也都是一些所谓的就是网叫什么？必须打卡的点，对吧？旅游胜地那就没有办法深度游那我们来说说看，玲玲有提到说，你当时在香港当这个交换生的时候，上了一门徐子东老师的课，叫《香港文学》
是的，
然后
是
你
的。
亲身去探访了很多香港文人书中所提到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好吗？
对的，对的，其实。那个时候徐子东呢，他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叫《锵锵三人行》，
必
然
须
后但
看
是
过，必须
对，
看过。我这么
然
有
后
文化的人，来来
没有没
来，
有，然后徐子东老师呢，他是当时也是《锵锵三人行》的一个常驻嘉宾，他是正好在我交换的那个学校做就是文学方面的教授，当时呢他开了一个特别特别火的课，就是叫香港文学。那其实呢，我是一个学习经管类专业的一个学生。
经
那
济
其实
管
我
理，
大，对， 我其实大可不必去学一个香港文学，但是我觉得就是秉承了当时一个，就是我就是想要在香港体验这种文化跟生活的这么一个原则吧，然后我就去上了他这一门课。那他这门课里面呢，他其实就讲到香港可能就是50到80年代的一些比较出众的一些文人墨客吧。那其实具体说实话，当时自己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呢？我就是已经有一点不记得，因为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很多文人墨客笔下他写到的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地方叫上环啊，有一个地方叫
上
中
环，
环，
中环，哦，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天水围。对，然后这几个地方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色和一些风味在里面。然后特别是天水围这个地方，它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就是什么旅游胜地，但是呢，当时，其实还有一个电影是叫做《天水围的日与夜》啊，这个电影呢，也是一个就是讲香港的这个。香港人，然后生活在天水围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是特别的那么优渥。然后你知道，香港是一个就是特别拥挤的一个城市，然后每个人的家都特别特别的小，但是他们邻里之间会有那种温情，就是去菜市场的时候，大家会互相帮助啊，然后就是邻里之间的那种情感特别的深。然后为什么我会单独就是提到天水围这个地方呢？是因为非常巧的是，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因为香港当时物价就是比较贵，就是比大陆贵特别的多。他那个当时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可能就是一顿饭你可能4、5块钱，对吧？就一个饭两个菜，但是到了香港，基本上就是20、30块钱才能吃一顿饭，
哇，
就是
翻了五
对，
六倍，
对，没错。那后来呢，我就在香港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正好有一个机会能够去做一个英文的一个家教然后那个小女孩儿，就是我的那个学生，她呢，她家就住在那个天水围，所以也通过这个家教的机会呢，我就有这个实地的经历去真的进到别人家里去看他们生活的一个这个状态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基本上每周我都会有2次的机会去做那个家教，然后做完家教以后呢，他那个小女孩的妈妈，他就会带我去吃，就是楼下一些商场啊，或者是菜市场啊，周围的一些小店。那我觉得说，虽然说那个，
价
也不是
格
说，
怎么样？
你是说价格吗？价格还挺贵的，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快餐厅叫大家乐是香港一个挺有名的快餐厅，然后就是会吃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车仔面呀。咖喱饭呀、港式奶茶呀、菠萝包啊，这些都比大陆贵很多很多。对，然后但是也不是什么就是山珍海味吧。但是我就觉得哇，那段经历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说哇，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能够到这个香港当地人的家里去做这个家教，然后又能够就是很直观的看到他们生活的这个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哇，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大开眼界。我
就
觉
是
得
有机会去体验和融入，对不对？
没错没错，就像你说的，就是真正的去融入和体验，而并不是说我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照了几张相，然后我就走了，这样子。
就有机会做了一些天的这个天水围人，是不是？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玲玲现在分享的是有关于她在香港应该是旅居做交换生旅居的这样的一个
你说的，你用的这
过
个词
程，
很好。对。
是不是？然后呢，其实我也想跟玲玲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刚才听众朋友对，因为刚才咱们玲玲有提到说文人对吧？50年代到80年代的，那我就想到了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文人。他应该算是文人，而且是在香港非常有名的资深的编剧。你猜是谁？姓黄的，而且他是 香港的影星，他又是编剧又是影星，他演喜剧，猜一猜是谁？姓黄，三个字，
王，
对，开心鬼谁主演的？猜不
我
到
觉得我
吗？
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我突然一下忘记了
一下忘了
那个，
是不是？
对对对。
他现在应该差不多有70岁以上的高龄了。对，我采访他的时候是60几，对，不到70。黄百鸣，我到他的这个飞马影业公司去采访他，然后在那个采就是要去采访他，出发之后的那个过程，你知道吗？也相当的诡异。对，当然我这是一句说笑哈。那其实呢，那次的采访呢还是非常的顺利和愉悦的。对，所以我想在香港的就是当地的人应该都是非常熟悉黄百鸣的啊，不单是这个影视圈。那当然，咱们这个内地的朋友呢就喜欢看喜剧的，尤其是早期的这些香港的这个电视剧，对吧？很多人都爱看。对，那黄百鸣导演呢，真的是非常的出名，因为他除了自己的这个成名作《开心鬼》以外呢，他还有跟，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好像叫《家有喜事》，对吧？有一个系列，他也参与，对，然后呢，跟这个张国荣还有谁？吴君如周星驰，是吧？
闪电侠，
闪电侠对都有合作哈，还有一些老的艺人，一下叫不上名字了，因为它是一个系列嘛，对不对？然后呢
是
，OK，
的，是的，
好，那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大家来继续的收听《人在旅途》。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来自硅谷的一位大才女、大美女玲玲，来和我们分享她的人生旅途，对吧？
是的，是的。
那在广告之后呢，玲玲将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在东南亚和美国的精彩旅程，稍后聊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都是生活在美国的。那当然了，我们其实在国内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如果呢，你对东南亚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期的节目哦。OK，welcome back，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你播出的《人在旅途》。感谢大家持续的来关注和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对，我在每周天的晚上呢，有一档节目叫做《爱情麻辣烫》，是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那现在呢，我也加入到《人在旅途》了。那如果你也喜欢旅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为你准备的节目。那今天呢，加入到我们节目的是一位特别大来宾，来自硅谷的一位大美女、大才女玲玲，再次欢迎回来。
Hello，大家好，我觉得 Estelle 你太过奖了，
哎，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啊，虽然我是性取向是很正常的，我喜欢才女，也喜欢美女，然后你都有了，哎，天呐，完美呀，太羡慕了。对，你知道我这人交朋友，我是看气场的，你知道吧？就是不是说我只以貌取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人的气质啊，对吧？然后彼此的这个兴趣爱好啊，对吧？
对。
三观呢，是不是趋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朋友一定要彼此的欣赏和认可嘛，是吧？
没错，没错。
好，那今天呢，玲玲是来跟我们来分享她的人在旅途当中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以及一些见闻。那刚才呢是聊到了，玲儿呢她在香港当交换生的时候，对吧？有机会
是的。
体验了，作为一个香港的一个 local 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特别提到了天水围，对不对？好，那
没
接下
错。
来，对，接下来你好像想要聊一聊说。你做交换生的时候，和你的同学还去了哪儿，是吗？
是的，是的。那因为在香港做交换的时候呢，当时呢，那个学校里面有非常多来自其他各个国家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有来自美国的还有一些国内就是大陆的，就是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像欧洲的一些学生。那因为香港呢，它是实行的是。就是他们有过这个 Christmas，然后基本过完了这个圣诞节之后呢，也就没有课了，所以相当于有那年的寒假就 多出来了很多天，
嗯哼。
因为香港就是它的这个放春假就是放得比较早一些，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多出来这么多天，然后离春节还有可能快有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跟当时一起交换的一些小伙伴，就是有来自国内大陆的，也有来自于其他各个国家城市的，我们就打算说，哎，香港去东南亚特别的方便，我们就可以自己制定一条路线，不用跟就是旅行团，然后呢就自己来尝试，就是在东南亚走一趟。
当时几个人？
当时呢，我们应该是有5个人，对，但是后来大家到了各个不同的国家之后呢，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兴趣，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说，我想在柬埔寨多待一会儿，或者有些人说我想在越南多待一会儿，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可能是在玩了几天之后吧，然后大家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对就是旅行的一些兴趣点不同，然后就。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自分开了，
各自分开了，对对对，大概只是因为说对每一个国家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已经来过了，他就不想再玩那么久，有一些人就是觉得说对，我还没有来过，所以我想多体验一下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最后是剩下了我和另外2个来自大陆的女孩，对，因为我们弄完了以后我们都要回大陆，对，所以对对，所以我们是5个人启程，一起启程，然后最后是3个女孩，然后就一起坐飞机回到大陆这样子。
最后3个人统一行程的一起回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去了几个国家？
当时呢，我记得我们是去了柬埔寨，那是我第一次去柬埔寨，然后当时是为了去看那个吴哥窟的日落跟日出。后来呢也看了，也去了越南，然后在越南的时候呢，特别好玩的是我们是乘坐了一个越南的 就是旅行巴士，
嗯，
然后是就是都不用订酒店，
嗯，
就在那个巴士上面过夜
啊，
然后那个巴士会带着你，对，
嗯，
从越南的最南端走到越南的最北端，或也可以从最北端走到最南端，然后就在那个巴士上面，我们就嗯，可能有住了有五六天吧。
天
哪，对，是
哎，玲儿，我对这段特别好奇，就是你们是女生，又是年轻的女生，那睡在巴士上五六天，那这巴士上有男有女，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对，当时可能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
嗯，
就完全没有想到说
一点不害怕吗？
隐患什么的，对，因为当时想的是说我们是结伴嘛，
嗯，
所以如果有什么，而且那个巴士上面人还挺多的，也是有男有女，而且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是，其实这个是越南非常流行的一个旅行的
方式，
而且是特别特别省钱，
嗯，
然后它能够让你最快捷的到达下一个目的地，然后不用说你要去酒店里面就 check in 啊，
嗯，
check out 这样子，
嗯，
然后也特别适合我们，当时钱包
学生穷游，
非常适合学生，
嗯，
对，
嗯，
然后越南的话我就是记得当时这个巴士旅游印象优先，我们是从西贡开始，对，然后我们去了一些越南的城市，比如说像芽庄啊，顺化呀，还有惠安，还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去到了河内，也就是越南的首都，
嗯，
对，然后就是这段旅程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虽然你住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哈，但是呢也就像我刚刚在香港的那段旅居的那个分享里提到的，它也是能够让你很好的融入当地人生活的这么一个旅行，对，因为你在巴士上面，它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目的地就是在比如说芽庄或者是顺化，然后你就会下车，你就会看到其他人，他们比如说他们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他们吃什么样的早餐呀，或者是他们去哪些小摊贩那边对，买什么样的咖啡呀，对，都不是说能够很容易在比如说穷游啊或者是马蜂窝这些旅游网站上面能够找到的地方。
而且 对，就算你这个富游的话，可能这些地方你都感受不到，接触不了。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子。
所以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巴士游，就是能够深度的体验当地的不同城市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吧？
没错没错，而且是非常随心所欲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就是它是按站交钱的，所以你并没有一个就是说我要在这里一定要玩几天或者是玩多久，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地方说我今天没玩够，我明天还想继续玩
就不行，
或者是我对对对，然后对，就非常的随心所欲吧，
嗯，
而且也是我后来就是特别喜欢的一种旅游的一种状态，就是比较随心一点，就不需要说每一站都规划的那么的完美，我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在芽庄的时候，芽庄是一个靠海的一个城市，然后那天下午呢，我们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计划，但是就是属于那种没有计划也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找一条街就走一走啊，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正好走着走着路过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小学，然后就看到那个里面的小学生在里面做那个类似于中国的广播体操，
哎，我猜到了耶真的在做操啊，
对，然后他们穿的那个校服，也挺像就是国内就是咱们小时候就是穿的那种小学生的那种
统一校服，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就觉得你这个就是只有在散漫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这个眼，就是有那双眼睛会去看到这些东西，那如果你只是一直都在朝着下一个景点的目的地赶的话，就特别是就是有一些旅游团他就会说我们一定要去五个景点，但你就是如果一直在往下一个目的地赶的话，你就可能没有那个闲心去发现这些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是的，就是去走那种旅游团的话可能就只是看景了，对吧？你感受不到那种人文，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对。但是我觉得旅游团并不是没有好处，就是他真的就是什么东西都帮你安排好了。对，可能语言不通的一些人来说会比较省心，也确实是这样。
对
对
对，就适合老年人，对吧？或者有一些就是他就喜欢省心省事儿的，就被安排，对，被安排。我们是就是主动自发的想自己走特殊的这个旅途。对不
对？
对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OK， 接下来呢，去了哪儿了？
对，就后来去了越南。但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在越南之前，我们其实是去了柬埔寨，因为柬埔寨跟越南是接壤的。
嗯、
那所以我们就去了吴哥窟，那也是一个就是也算名胜吧，但是就是那个就真的就是。就是基本上去柬埔寨，反正就是肯定是基本上会去吴哥窟。
嗯，
那我当时去吴哥窟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摄影，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就不仅仅是说我要把就吴哥窟的整个就是每一个地方都看一遍，而是说我们当时就是看完了以后呢，我们还花了很多时间，就是研究怎么样把那个吴哥窟的日落跟日出拍得特别特别的美。
哇、
哦！然后你也知道，女孩就是比较爱美嘛，
嗯、
对吧？然后对吴哥窟就是也是特别适合说，女生，然后穿着比如说棉布的白衬衫，然后再加上一条那种长的花裙子，
嗯，
在吴哥窟就能够拍出。特别好看的一些照片，就会特别的有味道
啊！就那个吴哥窟的那个景，加上人物是吧？嗯，
对，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当时就，对，我觉得那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吧。就是你可以拍一些剪影啊，然后可以拍，比如说你看日落的时候，然后有人在后面帮你拍你的这个背影。对，
360度无死角啊！其实呢，在这个旅行旅行途中啊，拍照留念，对吧？留下这个美好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留下美好的照片也是旅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旅行当中不跟旅游团走，其实会有一些。惊喜就是有惊也会有喜，然后这边呢，我也想就穿插一个小小的故事吧，也是当时我们就是这个几个女孩东南亚之行经历的一个事情。
嗯哼，
当时呢，其实我们是打算先去泰国，然后从泰国呢再到柬埔寨去。
嗯，
然后当时呢，那个我们当时查那个航班的时候，它上面写的是说去泰国。不需要特别的签证，就是是落地签，但是后来结果我们几个女生就是开开心心赶到机场了以后呢，那个机场的那个航班的工作人员说啊，我们需要签证，所以也不知道是谁错谁对吧。但当时呢，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不能去跟他们就是理论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只好待在机场就睡了一夜
啊。
然后我们就对，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想说那要怎么办。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城里面去，就是再去办这个泰国的签证。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索性就先把泰国的这个就先放到一边。那我们因为我们确实是有柬埔寨跟越南的签证，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用最快的方式和最省钱的方式，能够从香港到越南去，或者是到柬埔寨去呢？后来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呢查到了第二天从香港有到广西的这个航班，那广西跟越南是接壤的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是从香港直接飞到广西去，然后再从广西应该是在南宁吧，然后在南宁坐火车，就是坐火车又到越南去。这样子，所以也确实是，就是我说的有惊有喜，也特别考验当时我们的这种十几二十岁大学生的这个临场反应能力，
应变能力，对
对，
就是因为你旅途中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但这个状况你们当时想到了吗？
完全没有想到，就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栽在这个签证上面、
嗯、
然后可能也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吧、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旅游局或者是大使馆他说的东西跟这个航班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东西他们可能就认知是不一样的、
嗯、
这样子
嗯嗯
但是后来呢我们就确实又飞到广西去了，然后从广西南宁就是坐火车到了那个越南。但在那个火车上面呢、
嗯、
我们认识了一个，就我们当时那个团里面，我是属于那种在旅游的时候跟陌生人会属于比较内敛的那种，就是我不会去
不跟陌生人说话不跟陌生人说话
我们当时那几个女孩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是特别的
外向，
然后特别的喜欢去跟人家去交流、
嗯、社交牛逼症
她是毫无保留的那种，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然后她会去跟别人说她的行程啊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旅游当中我会稍微谨慎一点，因为我不想太透露太多的个人信息，但她的那种做法呢、
嗯、
有好处，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收获嗯嗯，
对，像当时呢我们在那个火车上面我们就认识了一个他是住在西贡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就说他就是跟我们那个团里面的那个社交小牛人就聊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他就说哎呀到时候到那个你们如果来西贡是就是最南端的一个城市，他说你们到时候来西贡的时候我来当你们的导游，然后我要请你们去吃越南就是最好吃的一个餐厅，就是西贡最好吃的一个餐厅。
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导游啊？
这个人他其实不是导游、
嗯、
他是一个学生，然后他是在、
哦、
也他其实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个学生，所以他的英语特别的好、
嗯、
所以他能跟我们聊得起来、
嗯、OK、
也是这个原因
嗯、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真的到了西贡，然后因为他是本地人嘛、
嗯、
所以他就是这个导游的角色做得特别的好，他是真的请我们去吃了那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餐厅，就是、
嗯、
对，然后他而且他认识那个餐厅的那个主厨，所以他还带我们就是参观了那个餐厅的那个后院，然后就看到、
哦、
就是当地的一些就是那个就是厨房的一些工作人员吧，就在那边准备就是越南的食物的一些香料啊、叶子呀、啊这种芭蕉叶啊，他们用来包一些这种糯米饭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有意思了，我觉得
我已经想象到那个画面了，就有点咽口水了吃了什么菜
对，好像就是当地的一些
春卷
春卷，越南春卷，越南米线，然后还有但是就真的有一些在美国的一些越南餐厅就根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然后现在也很难用中文来表达那个菜名，但是就觉得那个经验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看到那个厨房就可能跟外国人走到咱们比如说重庆就是什么厨房里面看到一大堆辣椒就各种各样的辣椒一样、
嗯，
我当时就真的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感觉，就是看到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香草啊香料啊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由当地人带着到当地特别有名的这样的餐厅去吃饭，而且呢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到说啊他们是如何准备这个食材的，对吧？然后味道呢也是很惊艳，而且肯定是特别正宗的，对不对？
对对，味道是特别，你肯定是正宗的，因为是当地的一个餐厅，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还没有 Airbnb 对吧，也没有 Airbnb experience 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我是提前体验了一把这个 Airbnb 的这种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话题，就是怎么样去融入到当地的一些生活然后真的是体验当地人生活的一些就是日常跟四季。
是的是的，好的，太好了。好的，那我们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对，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让玲儿啊玲玲呢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她关于在美国生活以后是吧，工作以后有哪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一些旅行的经历那刚才呢是和大家分享了他 在做交换生的时候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去了东南亚啊，不论是这个睡在大巴上的这种经验呀，对吧，或者是遇到了当地的年轻人，也是留学生，对不对，然后呢带着你们去体验他们最地道的当地的菜，非常有意思哈。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聊了。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人在旅途。那继续呢由玲玲为我们来分享，哎，她之后是来到了美国，对吧，来美国生活工作了。来说说你的美国之旅。
对，那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到了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毕业了以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美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很非常大型的一个食品公司。
嗯，
那因为我也是因为喜欢美食嘛，所以我就先选择了食品行业做这个营销和品牌管理方面的工作。
嗯，
那我当时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我当时所负责的一个市场营销的区域呢，其实就是亚太区，因为我说会说中文，在工作当中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优势。
嗯，
那也是因为那个工作的机会呢，我会经常有机会呢，就是回到比如说中国呀，还有亚洲啊的一些东亚呀，一些各个国家，然后进行一些实地的考察。那我们考察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去看当地人喜欢吃什么。
嗯，
那我们今年又有哪些就是新品需要推出，可以借鉴一下，就是亚洲的一些风味，比如说抹茶呀、红豆呀这些。当时呢是在美国还没有那么流行，但是就是在亚洲是特别流行的一些口味。
我超喜欢抹茶。
我也超喜欢抹茶，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五六年前吧，然后就在日本、在韩国，你就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抹茶主题的一些餐厅，还有一些面包店。然后后来慢慢的进驻到了就是美国，所以那份工作对我来说虽然是非常的忙碌，也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就出差，也就是也是跟美食跟旅游打交道。
对对对，那你去哪儿了？去了日本、韩国了吗？
去了日本，去了韩国，去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东南亚，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就是这些都去过，然后也经常有机会能够回到中国。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个亚太总部是在上海，所以经常在上海，然后就是基本上有的时候出差一天的行程就是吃，然后
太幸福了。
对，然后当时比如说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客户，就是 Paris Baguette。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面包店的名字，他们的总部呢就是在韩国，是我们当时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客户。那然后我们当时就有机会呢，跟我韩国的同事去到这个 Paris Baguette 他们的一个旗舰店里面去吃那里面最新研发出来的一些
面包
跟糕点。然后当时呢，因为我们也会想去说要汲取一些本地人的一些灵感，然后我们就会去看说，哎，这个比如说韩国今年它流行什么样的一些口味的蛋糕和面包啊，比如说栗子口味就是一年就是特别的流行。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就是超市，当地的一些小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大超市里面，就去看当地的物价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现在大家都在吃什么，就是一份吃喝喝的，就是出差以吃喝
太幸福了
工作。对，然后也是回到我刚刚的一个就是说要去怎么样体验旅行的时候，去体验就是人物啊，还有一些文化，当地人的一些生活的这种形态。所以我就觉得这份工作也是更好的能够让我，其实就是在出差的过程中也能够享受到就是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的这么一个对。然后我还记得在泰国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客户，然后他们在泰国的人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和好客的。然后有一个客户呢，当时他是在清迈，所以我们当时去清迈旅行的时候，也是他带我们就去了清迈，基本上是所有的从小店到五星级酒店里面，就是去尝当地的一些 面包还有一些糕点，然后当时清迈呢、正好我记得是十一月份的时候、然后他们有一个放天灯的这么一个习俗、然后当时那个客户呢就是也带我们去、就是去放那个天灯，然后也让我觉得哇特别的，就是真的就出差就跟在旅行一样的那种感觉，
好羡慕呀、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对，
那吃到什么口味的呀？有什么口味让你觉得记忆特别深刻的？你的这个味蕾有记忆的？
味蕾呀，我觉得当时真的就是有一个栗子口味让我记忆特别忧心，就是一个栗子蛋糕。然后但可以体现的就是亚洲人真的是太会吃了，然后就是特别是对这个糕点面包这一块特别的讲究吧，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精致、对吧。然后在美国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一些蛋糕就比较粗犷的感觉，但是到了亚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
这走的路线不一样哈。那其实呢，
对，
我也去过清迈好几回了。对，在那儿呢、也是有记忆的啊，不管是人呢、还是风景。对，哎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马上就接近尾声了，真的是我感觉真是意犹未尽啊，听我们的玲玲的这个旅行分享，尤其是美食之旅，对不对？
对的。
玲玲是不是觉得也没说过瘾？
对，没有说过瘾。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之前的一些旅游的经历呢，也可以去我的公众号玲玲的下午茶，希望继续能够在那边跟大家分享。
是的，搜这个玲玲 Tea Time 哈，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兴趣爱好做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跟大家来分享职场女性的一些经验，对不对？好，那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我们要 say goodbye 了。那希望呢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和大家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说拜拜喽，谢谢玲玲，那我们下回再在电波里面聊。 OK，
好的，拜拜。
拜拜。